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圣灵光照我们，愿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我们大家刚才一起来看完这个民数记的第七章，大家肯定会发现，在第七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事实上可以说有大量的重复。十二支派他们献到这个圣坛，也就是献到祭坛上的这个礼物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民数记第七章呢，却是重复记载12遍，然后尤其是到最后呢，还把他们献上的这些献给祭坛的、献给圣坛或者说祭坛的这些礼物的总数再一次复述一遍，然后也把十二支派他们谁来献的，也就是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父亲是谁，名字叫什么，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十二支派的这个族长，也就是每一个支派的首领他的名字叫什么，全部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献给圣坛是在一共有12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天有一个支派的族长来献上这样的礼物，每一天有一个支派的领袖来献上，给圣坛献上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可能有弟兄姊妹也注意到，那么这十二支派的排序呢，并不是按着就是他们雅各的子孙这个出生的顺序来排序的而是在这里呢，就是另外的一种排序方式。有的学者就认为呢，是根据他们在这个会幕四周安营的这个方位来排的，这样的话方便每一个支派可以轮流在每一天都来献上礼物。我们先看到呢，就是在会幕建成了之后，以色列各支派的众首领就带上礼物来献给这个会幕。其实这个献礼物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在我们刚才民数记第七章可以看到，其实第一部分呢是献给这个神的会幕的，也就是献给神的帐幕的。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牛还有车，有6辆车12只公牛，这是献给这个神的会幕，给利未人用的。因为利未人呢要把这个神的会幕经常的要拆下来，然后运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再把它重新设立起来，所以利未人他们是需要有这个有车或者是有拖车的这个牛来帮助他们来这个运输神的帐幕。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部分就是十二支派的领袖所献上的，是给会幕使用的，或者说具体一点就是给利未人使用的。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呢，从第十节一直到第88节，这里是十二支派每一个领袖他们所献上给这个祭坛、给圣坛，有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我们知道就是 平安祭也被称为感谢祭。那么其实献平安祭的那个时候呢，献完祭之后是一个盛大的一个宴席啊，所以所有神的百姓可以在一起能够来享受这个平安的这个宴席。那么他们所献上的我们会刚才看到有羊，有公山羊有绵羊，还有牛，献上的这些牲畜是作为献祭用的，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然后在最后一节，民数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八十九节，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摩西进入至圣所。我们会注意到摩西并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亚伦，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是摩西进入了至圣所，然后他听见神的声音从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发出来，神在对摩西说话。这也就表示神悦纳以色列的这些十二支派的这些首领所献上的各样的礼物所以这就是民数记第七章的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章的篇幅是非常长，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二长的一章经文，所以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事实上，当然了，圣经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民数记第七章看上去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反复重复我们就轻易的就忽略它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因为圣灵感动摩西把以色列众首领向会幕、向圣坛献礼物这件事情如此详细的记载下来一定是有神的心意，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像众首领，十二支派的众首领向会幕献贡物。我们首先看到这是在会幕完全建立之后再来十二支派的众首领再来献礼物，就是那个车和牛就是六辆车和十二只公牛，也就是每一辆车有两只公牛来拖。那么十二支派的首领献这个车和牛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会幕完全建成了之后，然后会幕完全洁净了之后，就是摩西洁净了整个会幕之后再来献礼，在十二支派的首领来献。然后我们看到是首领献的，各族的族长来献的，所以这自然也告诉我们，越是在这个民众当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他越是要来敬虔的来服侍神他要跟他的整个权柄之下的百姓，他要做出一个表率他哪怕是这十二支派的族长，可以说就是这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首领他们的领袖。那么他不仅是行政上的领袖，他更是要在他的权柄之下的百姓面前，他要做一个敬虔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么所献的礼物呢，是六辆车和十二只公牛我们特别注意哈，就是这六辆车和十二只公牛是在神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会幕要怎样建，以及这个会幕里各样的器具要用什么样的材料，要怎样来建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完全没有提他要求以色列人来献公牛和车，用来运输，用来搬运这个圣幕搬运这个会幕以及会幕里一切的器具，上帝完全没有提这个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上帝完全没有提这个要求，这是以色列各支派他们的领袖他自动自愿的自发的来献上这个运输会幕以及里面器具的这些车和公牛，这是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族长他们自发的， 这并不是上帝提出要求。所以说，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看到这些首领把这个车和牛献过来的时候，摩西不知道可不可以收，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摩西，去要求以色列的这个领袖献这些车和牛，上帝没有对摩西讲这样的话，所以摩西不知道，一开始他是不知道能不能收这个车和牛，就是摩西去问神，神告诉摩西你可以收，然后神并且告诉摩西这个车和牛是给利未人用的，因为利未人是专门来在会幕里面服侍，或者说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服侍就是他们利未人要把这个会幕，因为在旷野到处这个飘荡啊，到处流，经常的换地方，到处的迁移，所以利未人呢经常呢要把这个会幕要完全拆下来，然后运到新的地方再把它搭建起来，在这个运输过程中自然是需要运输工具的，所以上帝告诉摩西啊，不仅可以收这个以色列的首领献上的这些车和牛，而且要把这些车和牛呢给利未人用，利未人他们需要。这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哈，在利未人我们以前特别看到利未人分成三个大家族，然后每一个大家族呢在会幕的服事当中所负责的部分是不同的。那么首先是格顺人，就是利未人当中的一个大家族啊，格顺就是他们所负责运输的是这个，或者是拆装，就是会幕的帘子和围子，就是这个幔布这样的，那么是比较轻的，但是体积是很大，但是是比较轻，所以呢，摩西给他们分配的呢就是两辆车，四只牛。我们特别注意到一共是有六辆车，但是摩西只给了格顺人两辆。那么到米利拉人呢，米利拉也是利未中的一个大家族，他们所负责的部分就是他们要负责拆装运输会幕当中比较沉重的物件就是那些板，还有柱子，还有那个底座，我们知道那个底座是非常重的，因为上面要插上这个立柱哈，所以呢他们是负责一些比较大件然后比较沉重的物品，所以摩西就分给他们四辆车和八只公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诶，这时候车和牛都已经分完了，一个是给了格顺人，格顺人少一点，因为他们负责搬运的物品比较轻啊。那么米拉利人呢就分得多一点，就是四辆车八只牛，因为他们所负责拆装搬运的物件，会幕里面的物件是比较沉重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哥辖人，哥辖人什么都没有分到，就是这个车和牛什么都没分到。那哥辖人到底是负责什么呢？哥辖人是负责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个器具，也就是约柜以及这个金灯台以及这个陈列饼的那个桌子，然后还有当然上面还有施恩座，还有基路伯，所以他们还是负责这个至圣所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些器具这些物件。所以呢神要求他们呢是不可以用车来运输的，必须要人来抬在自己人来抬，用肩膀来抬，他们是不可以用任何的这个运输工具的。所以呢哥辖人呢摩西就没有给他们分配这个车和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知道在大卫的时代有一次呢哥辖人他们就把约柜放到车子上来运输，其实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因为约柜只能是人抬的，不能放到车子上面，结果因为约柜被放到车子上面，结果这个车子有颠簸，这个约柜要倒下来，这时候呢乌撒就伸手扶这个约柜，结果导致乌撒就被当场就击杀了，因为乌撒不是利未人，也不是哥，当然也不是哥辖人了。那么在历代之上的十五章这里也记载，再一次就是这个哥辖人呢就没有 没有自己来抬约柜，而是把约柜放到车子上运输，这时候就被神刑罚。所以我们会看见，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车和这个公牛给利未人使用，这并不是上帝提出的要求，但是呢，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发的，以色列人自发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上帝所创造的人是有自由的，上帝留下一个部分，哎，正好人的自由，人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按自己的心愿来服侍神，就像这个地方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首领一样，他们看见利未人如此的辛苦，看见利未人如此的操劳，他们就主动的就献上公牛，献上车，给到会幕，用作会幕服侍用。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就是让人能够自发的，能够运用自己的这个智慧、聪明、自由来服侍神，发自于甘心乐意的心。所以上帝有些地方比如说打个今天有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上帝喜悦我们，因为上帝造的人是自由的，上帝喜悦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服侍神。所以上帝没有明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赞美诗可以唱，什么样的赞美诗不能唱，祷告一定要在什么地方，一定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这些东西都是后人的传统。那么事实上我们会看见圣经当中，我们会看见大卫他甚至跳舞来赞美神，他甚至作为一个君王，他衣衫不整在那里跳舞，在那里打鼓来赞美神。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注意到的地方，就是神留下一部分。那么关于会幕里面的建造，上帝是完全要求非常非常的细致，一点都不可以错。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会幕的搬运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哎，上帝却不提。这时候呢，以色列人自发的，或者说以色列的首领自发的来奉献，这是非常美的神的心意，也是非常美好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们，他们出于自愿的来奉献来服侍，自愿的献上，这是我们特别注意。第二个呢，我们会看见神让利未人来负责这个会幕的建造、拆除以及搬运。在我们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其实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而其他以色列的支派呢，说起来他们要负责打仗，但事实上他们在旷野40年之久，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其实其他的支派很轻松，那么12支派当中，就是利未人是非常累的，因为他们经常要把这个会幕要拆下来，要装好，要搬运所以神给利未人很重的担子，哎，但是呢，神也预备了，给他们预备了有。这样的车，有这样的牛，来帮助他们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呢，这也让我们看到圣经中告诉我们，神加给我们的担子是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那么神让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所以我们更是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在一切事情上面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顺服，去跟从就好了，上帝一定会供应的。就像利未人，上帝虽然给他们看起来很重的担子，但是在这里呢，很奇妙的就是，以色列的首领们，以色列的领袖们主动的来奉献这些公牛啊，这些车来帮助利未人，或者说来分担利未人的重担。当然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神的美意当中。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就是众首领来向这个祭坛、向圣坛来献礼物。我们会知道这些呢也是作为献祭用的。 那么，首先，同样的，这也是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啊，就是在上有权柄的，就是每一个支派的领袖，他先来献。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们献的都是极其贵重的，都是金银啊，然后也是数量也是非常众多，是非常贵重。所以这一第一个看到，同样的，就是在上掌权的，或者说人群当中的领袖。他应该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最服侍神的一个榜样。他应该成为一个最敬虔来服侍神的人。所以，哪怕是政治领袖，哪怕是行政领袖，就是上帝所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领袖，他应该也同样是一个热忱、虔诚、敬虔来服侍神的人。这样的话才能够。带领他权柄之下的百姓一起来奉献，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归荣耀给神。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献上的呢都是极珍贵的，所以他们都是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就是我们会看见有这个金银做成这种碗的形状或者盘子的形状，献上的这一切呢都是立刻都是可以使用的。然后他们是按着次序，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献。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哈，就是这个次序呢，并不是按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出生的这个从长到幼这个次序来排，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会看见犹大支派是排在第一个，但是我们知道犹大啊，他并不是雅各的长子啊，所以呢。但是排好了以后呢，十二支派都按照这个次序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十二支派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顺服，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长子的这个支派比如说流便，他说啊，我们是雅各的头生的，所以我们应该第一个献，或者说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个献，我们如何如何，他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争辩，没有这样的争论。完全按照摩西，当然也是神界的摩西所安排的，哪一天哪一个支派来，哪一天哪一个支派来，完全的顺服。然后呢，每一天依次来献，不是就是一天同时有几个支派，不是这样的，每一天就这一天单单属于这个支派，第二天是另外一个支派，他们依次来献，所以一共持续了12天，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就是如此隆重如此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向会幕、向这个祭坛来领袖们来献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是会让以色列的众百姓这个时候全神贯注，在十二天之中全神贯注。就来注意这件事情，就知道服侍神、敬拜神、向神奉献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你看，我们的领袖他们规规矩矩的，依次的去向会幕、去向祭坛去献礼，然后这是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会众在这个当中看到他们领袖的作为，12天之久。他们心里自然就会产生对神敬畏的心，对这个会幕尊敬敬畏的心，因为他们的领袖就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十二个支派，无论人数的大小，或者是无论是雅各的他的长子或者是次子如何，每一个支派。同等的拥有一整天，就这一整天，单单属于这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荣耀。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圣袍，胸前12颗宝石，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呢，这十二天呢，也是井然有序的，依次来。到会幕，来到圣坛面前来献礼，所以这自然也是让以色列百姓对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让他们知道服侍神啊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在西乃山下曾经堕落，曾经犯罪啊，曾经自己造偶像，就是假神金牛犊，然后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去献礼，然后他们献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完全是混乱的，完全是败坏的，完全是没有次序的。所以他们不能把这种拜假神和偶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带到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上来。所以呢，这12天之久，以色列的众百姓可以看见他们的领袖是如何的敬虔，如何的有次序，如何的庄严庄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会幕面前来献礼啊。所以这是对以色列百姓非常好的一个影响，一个教育，也是一个塑造的过程。那么12天之久啊，当然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疲乏，因为每一个支派每一天看上去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献同样的礼，都在经历同样的步骤要献燔祭、献赎罪祭、献平安祭重复12天，有些人难免会觉得有点疲乏。但这个时候正是提醒以色列人，也告诉神的百姓，服侍神永远无论看上去好像如此的重复，如此的乏味，但是服侍神永远是最值得我们去努力去做的事情永远不可以觉得疲倦，永远不可懈怠永远不会不要觉得就是退后或者是懒惰，而是每一天都应该带着最好的态度、最好的精神、最虔诚最热忱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个会幕面前来奉献、来服侍神，不可在圣功中疲倦12天之久事实上也是告诉以色列人服侍神不可以疲倦。当然了，这12天之久也是给这个祭司在会幕里面服侍的祭司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当然也有立位人，因为立位人会帮助祭司去做很多献祭需要做的工作，比如说屠杀这个祭牲，比如说切块破开，这所有的事情显然不可能由大祭司一个人完成也不可能由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可以把这所有的工作做完比如说屠宰呀切块呀这种包括一些清洗啊一些，所以这都需要立位人能帮忙。所以呢，这是对大祭司和他的儿子和立位人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持续12天之久。然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注意到，就是这12支派他们所献的礼物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呢，圣经却用极大的篇幅一再的描述一再的这个记录下，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而并不是一句话带过，就说12个支派所献的礼物都是一样并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支派都详细的记录所以这就是民数记第7章的值得我们所特别注意和思想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众首领来献这个牛、公牛和车，这是他们自发的，这是他们自愿的来献给会幕，作为会幕服侍之用，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牛和车的分配里面真的有神的美意，神让利未人服侍在会幕当中服侍，那么事实上神在万事上都有预备，这给我们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安慰，就是日子如何，力量必定如何，上帝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只要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只要我们向着神 的心意去行，那么我们所需用的神会加添给我们，然后神给人的担子不会过于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这十二支派的领袖，他们向这个祭坛来献礼，同样的献上同样的礼物，从每一个支派用一天的时间来献，然后一共持续了十二天，这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刚才其实也特别思想到，为什么要一直持续十二天，其实有非常好的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在里面。好，我们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等一下在弟兄姊妹在小组讨论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支派的人数各不相同，我们会看见有的支派人数很多，有的支派人数不是那么多，但是呢他们却献上的礼物都是一样。哎，其实这个礼物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哈，这不是整个支派献的，这就是他们的领袖一个人献的，就是领袖一个人献的。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比如说大的人数很多的支派，他们的领袖是不是应该多献一点呢？或者人数少一点的支派，哎，他们的领袖是不是可以少献一点呢？显然不是这样的，他们每个领袖献的都一样。那么这是不是不公平呢？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思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样重复？因为每个支派献的都是一样，为什么不能简单说每个支派所献的都相同呢？而是要一再的重复，比如说这个支派谁献的，他叫什么，他的父亲是什么，然后献上了哪样东西每样东西是多少，数量多少，重量多少，然后第二个支派同样的再计数一遍，第三个再计数一遍，一共重复计数十二遍。哎，为什么要这样？哎，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思考？给我们今天的服事，或者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一个启发？好，接下来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我们围绕这个民数记第七章的经文还有我们刚才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两个题目，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
感谢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分享。
那我们小组先来吧。我们小组是 Abraham 那个带的那个小组，然后就我来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
我们是第一组，对，我们是第一组。然后那个就 Abraham 也没有讲完，就我们就被拉回来了，所以我的记录不是特别的完全。然后关于第一题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是公平的。然后当我们在继续探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经文中没有找到说是一定被要求要献上一样的礼物的这些证据，只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或者是相约而同的就献上了一样的礼物。然后这让我们想到了，就是说在我们就结合到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来看，我们人跟人之间，每个基督徒之间，我们其实侍奉也是我们的一个特权。侍奉就是对恩典的回应，然后我们现在献礼就是相当于是意味着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那我们恩典是一样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回应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是礼物是一样的，大家献的礼物是一样的。然后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也可以体现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就讲到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神对我们所有的恩典是极大的恩典，我们做什么其实对于神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看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用管别人，而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自己有多大的信心，受到多大的恩典，我们就要用多大的一个信心去回应。 然后在经文中也说到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也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百分之百去做出回应，而可能每个人的百分之百在人跟人之间这样的比较可能按照某种量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神是让我们做到百分之百，这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献上。然后还有一点讲到的就是说在旧约中间提到的这些献祭，其实在新约中间旧约中间可以我们可以量化，可以把它给程度化，但在新约里面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像这种赎罪祭、赎愆祭这种各样的祭，其实在新约的基督徒生活中间是完全都是要求是要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要悔改其实也是献祭，我们要认罪也是献祭，我们要完全献上自己也是献祭。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做到的也就是神给我们要求，也就是完完全全的这个意思，这个关键词就是完全。然后所以说对于这个完全的这个线上回应，那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公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这种各个支派之间他们去回应，可能每个支派的这种所得到的或者是每个支派的人数不一样，但是他们可能又互相商量回去都献上的是一样的给神，也就是说可以从支派之间体现出来他们之间的一种和睦，一种关爱在这里，而不是说我献很多你献很少这种这是一个观点的。然后这是第一题。而第二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词，就是说我们虽然每个支派就是献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就是神为什么要反复的重述呢，就是关键就是说神是纪念人的摆上，而不是说我们人不纪念但是神会纪念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的摆上。其实神不需要说出来，因为神都记得，他说出来的话也是给我们大家，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给每个支派一个信心上的鼓励，一个安慰，这是有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神纪念人这一点，这一点其实是所有在暗中奉献摆上的这些人的去荣耀神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最后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奉献，然后在他的面前的服事摆上，神都会纪念。对于这种殉道的，对于这种完全摆上的，其实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的。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两题的一个分享。
好，我们再请二组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分享。
好，二组是我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分享的非常好，希望我能把他们讲的他能够说出来。第一题是公平的，然后因为首先从神这些以色列人从神领受的恩典和祝福是一样的，然后这就像我们基督徒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救恩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因为领受的恩典和祝福一样，所以他们对神的敬拜赞美和感恩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献祭献一样的，这也是理所应当的。然后第三点就是献一样的祭也说明十二支派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整个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单位。然后从神的角度来讲呢，神是公平公义的，没有偏心，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人数多和人数少的支派他们献的祭都是一样的，尤其是从人数少的支派他们也能献同样的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神所给予的是丰富的，他要求就是这些支派所献的是在他们的能力之内的，没有说神不会要求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些支派是心甘情愿的献的。如果从这引申一点呢，也就是有姐妹也提到建堂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教会建堂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大家都来奉献，并不是说有哪一个非常富有的弟兄或者姐妹一个人就把这些资金全捐献出来了，这样也容易造成就是说感觉让某个人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是他的一样，就是说避免哪个支派献得多好像有一些优越感，这也是一个大家讨论的一个地方。从这一个不同支派人数一样人数不一样献的那个祭一样给我们的启发有两点。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教会和小教会实际上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样的。第二点就是，尤其是对小教会来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觉得哎，我们教会小，那么我们为神做的工，是不是就没有大教会做的多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弟兄举了一个例子，讲了一个就是教好，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就是在大教会里面，魔鬼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搅扰的，就是因为大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睡觉，反而是小教会每次讲到的时候，在梁上都有两个小鬼在那盯着，因为小教会大家都很集中精力，所以魔鬼要有时间的搅扰，所以小教会实际上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实际上可能是魔鬼更加要流经我们。好，这就是第一题。第二题，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提每一个支派的名字，甚至还提到了具体某个人的那个儿子孙子，提个人的名字，这说明神对每一个支派都很看重，然后每一个支派跟神的关系都是特别的，都是很直接的关系。提个人的名字呢，也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安慰，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神面前做多少的事情，神都是纪念的。第二点就是他反复的讲，就是十二个支派反复的讲重复十二次然后所有的事情都重复是一样的，重复很多次实际上也就是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来加深印象，同时也表明就是让那些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典章律例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代代相传能够来遵守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第三一个就是记每一个支派的名字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将来每个人都是要独自去面对神的，来跟神交账的，不是说就可以大家一块儿一起就过去就蒙混过关了，我们要重视这个事情。好，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感谢神。是，就是我们从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枯燥的这个民数记第七章的经文当中，事实上我们弟兄姊妹刚才分享当中我们都得到很多很多的亮光，就感谢神。其实是的，刚才有弟兄提出哈，就是这个就是献到这个圣坛或者献到祭坛的这个是没有要求，是没有要求，哎，没有说一定要献一样的，哎，但是正好十二个支派最后都献成一样的。而我这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要求献上一样的礼物？其实这个问的不准确啊，这个问的不准确，他们就是献的一样的哈。但这个我想说哈，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献的都是很贵重的，都是献的很好，所以我们不要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方面来看哈。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分享的很好，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要把一切所有的奉献给神啊，就是我们不要说就是要追求大家献一样，我们就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在这里说，这里所说的献祭呢，当然是有属灵的意义，就好像那个赎罪银呐，每一个人都是给一样的半可色的赎罪银，无论你是富，无论你是穷，这都有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并不是说你有钱，那么你得救，那么上帝为你付的代价高，或者是你比较穷，你得救，上帝为你付的代价低，不是这样。所以每个人的赎罪银都是一样，所以。在旧约的献祭它表达赎罪的意味，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这种献祭赎罪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把它献上，所以我们的奉献跟旧约的献祭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奉献呢？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赎罪，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一次献上，我们已经罪得赎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奉献是感激和感谢，所以感激和感谢就跟赎罪完全是两回事情。比如说那个寡妇把她一切所有的都奉献出来，她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她非常强烈的表达。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好像我们今天哎呀都要奉献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带着 感激的心，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如果你觉得我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是人中的罪魁，那我就要把我一切我都献给神。如果你说，哎，我还不错呀，哎，我对上帝的感激可能有个 10% 就 OK 了。那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无论你奉献多少金钱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说，就是我们不要把旧约的献祭哈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奉献就是混淆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奉献的意义跟旧约的献祭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因为旧约的献祭它象征着赎罪。我们今天已经罪已得赎了。你哪怕没有你哪怕是义无就是身无分文，你没有一分钱献给上帝，耶稣的血一样洁净你。但是你如果是个亿万富翁，你不靠耶稣的血，你奉献再多，你的罪还是没有办法得赎啊，是这样。那么确实就好像刚才弟兄姊妹也提到哈，就是每个人对上帝的服侍哈，其实我们神不是我们人要得荣耀，但是神愿意把他的荣耀跟他忠心良善的仆人分享。所以神要把这个冠冕给忠心良善的仆人戴上，而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要把这个冠冕要拿下来，就是我们不配，我们是不堪不配的。所以在这里其实上帝纪念人，所以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安慰，这是确实是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服侍不是为了让上帝纪念，我们服侍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或者再说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爱上帝，而上帝也纪念那些就是爱他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很感谢神，就是每个人的名字在圣经当中，就是这个族长的名字都记载下来，这其实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虽然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以色列的族长到底是谁，但是在神那里神知道，所以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那么同样的，我们接下来呢也有一个就是自由的一个聊天的时间，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继续聊天也可以，如果弟兄姊妹就是有事情要离开也可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情。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这种管教，神对以色列的这种祝福。我们更是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我们更是也看见他们回转，他们曾经是堕落败坏去敬拜假神，然后神对他们不离不弃，要是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按神的心意来敬拜来服侍神。主啊，我们同样的愿圣灵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主啊，若我们有个人偏行己路，若我们有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潮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主啊，愿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心意当中，带回到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单单按神的心意，按神所喜悦的来服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